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今天在我们当中为我们证道的是我们熟悉的钱志强弟兄 Peter。 现时钱志强弟兄啊，在沙田堂服侍，主要在沙田堂服侍。他今日证道的信息是门徒培育在及职场系列信息三，分辨神的引导。我们把时间交给 Peter。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有机会可以在大家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思考神的话语。那在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真的可以想到，如果不是有你在引导我们每天的生活，真的不敢想象会是怎么样。即便有你的引导在，我都还是时常的犯错跌倒，时常的彷徨迷茫，那更何况是没有你。所以主啊，我知道在今天当中，很多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可能为着工作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迷茫，那恳求你，就你亲自的来使用你的话语来安慰弟兄姐妹的心，来鼓励他们。因为我真的是做不到，所以恳求你，主你自己来触碰到、安慰到、鼓励到每一个人的心。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今天是这个职场工作的系列信息，前面已经有两次了。第一次林念长老提到说，工作是源自神的创造，因为是神创造的，他呼召的，所以是极其的美好，是尊荣的。但是工作中也受到了人的堕落的影响，所以现实的工作好像不是感受到每天都是那么的美好和尊荣。但是我们还是有盼望的。那上星期昌明长老提到，考考大家，工作当中的盼望是来自于有一天不用再工作，是还是非？非。工作当中的盼望来自于注视工作中的上帝。那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咯，我们要如何从那工作中的盼望把它转化到具体在我们工作当中的引导。那今天的题目就是要谈谈我们平时在这个每天都接触的工作里面，怎么样去分辨上帝他自己的引导。那工作的，在开始以前再要提醒一下哦，工作的原意，神所创造的原意，是一个把纷乱化为条理的一个过程。那所以这个原意其实把它广泛的应用的话，不只是说好像今天我在上班领一份薪水，这才是工作。所以再一次强调，我们这个工作是广义的，我们每一天眼睛睁开来的时候，都是在看顾管理，再把自己的生活或者跟周围的关系一切的事物把它从纷乱整理为有条理。所以不管我们今天是在职场工作，或者可能是全职的爸爸妈妈，或者可能是学生，或者甚至退休人士，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这个把纷乱化为有条理的过程当中。在这过程里，我们都需要神的引导。那在工作当中，我们有太多太多太多方面需要神的引导了，有太多的需要分辨。那今天应用的场景呢，我想主要要专注在一个点上面，因为最近好像我比较常听到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个焦点，一个挣扎，就是我到底要不要换工作。所以今天的内容主要会探讨在这个工作上的趣，
我同你嘅决定都系唔准。
那首先我们先想一想，对于既然要谈去留，对不对，你对于你现在的工作你是什么感受，你的满意度是多少。刚才在主日学的时候很不幸我错过了大部分，但是我看到说有一个满意度的调查。那我们简单一点，如果想一想，如果说我对于我现在的工作我是充满了热忱挚爱，我正在实现我的梦想当中，如果说这样是十分的话，那一分如果是说每天睁开眼不就是勉为其难，好像为了一份薪水要去推磨一下然后再回来，如果这是一分的话，想一想现在你是几分。如果你的分数很高，感谢主。那如果分数比较低，或者可能有人跟我说我大概是负十分哦，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地方不满意呢？到底什么地方不满意？我想或许我们可以从一个 burn out 的一个 study 来做一些思考。 burn out 是什么？就是一个在工作上的一个职业倦怠啊。那其实不只是工作，我想就算是全职的爸爸妈妈也是一样，我们都可能全职倦怠。就算是在教会全职或者是兼职服事，我们都可能工作倦怠。那根据一些研究的显示哦，工作倦怠这个 burn out 主要可能有六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工作量过大，超过负荷啊，太辛苦了。第二个是缺乏回报和认可，可能是我努力的付出，但是怎么就是没有被看见，没有人欣赏我。第三个是缺乏自主权，就好像在这个工作场合里面我没有办法自己做决定，上头说什么我就做什么，然后还反反复复，就感觉自己每天像个机器，没有什么意义。第四个因素是在工作场合中遭遇到很多的不公平，比如说遭受歧视啦，被孤立啦。那第五个这个因素是价值观的分歧，就是说在我的工作当中我的认定的这种处事的方式和我工作场合或者老板的相信的价值是很不一样。那第六个是缺乏群体，在职场中好像没有一些我可以信任的同伴，缺乏支持，都是猪队友，没有神队友给我支持在这个工作当中。那这是一些我们比较在研究当中显示比较容易造成职业倦怠的一些因素，有六样。那想一想你的工作当中出现几样呢？那很感谢刚才诗班带我们的敬拜哦，在这个音乐当中，特别是那首田间的白露丝，那个小调一响起的时候，因为我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想起小时候听到的那些台湾的那些曲调，然后想到看过的那些田啊、稻田啊、白露丝，就想啊，工作这么辛苦，不如我们就隐居回到这个稻田当中，找个小屋子隐居在那儿吧，好美啊，充满了神的祝福，然后跟白露丝一样。那想到刚刚那些 burnout 的那些因素啊，我就想到最近听到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分享的一些场景，听了令我很心痛啊。比如说他想说我要不要换工作呢，我公司里面总是勾心斗角，我明明上班没怎么把手机拿出来，了不起就刷了两下，结果被告上去说我看了半小时手机。另外一个说这个老板对我尖酸刻薄，每天被踩，那我很努力做了一份报告交到老板那儿，结果他跟我说这垃圾，结果呢在下午部门开会的时候，老板把我做的那份报告放到另外一个同事的面前跟他说 Great job。 哇，这个听到真的是，但这些都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周围的事情。那这样的情况要不要换工作呢？那或者是可能步入中年了，每天上班感觉到机械化，我做了100页的报告，老板只记得2页，然后最后还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做决定，那这工作实在是没什么意思。可是我上有老下有小，每个月账单也不少，那这个考虑离开的风险好像太大了。那前面两次讲到都提到说神在工作上的呼召是美好的，是尊荣的， 我相信当然在座有一些朋友是这样，感谢主。但如果你的工作场合现状不是这样，而每天被踩，每天有焦虑，那怎么办呢？如何辨别圣灵的引导，到底要去还是要留？那今天主题要谈工作的去留，或许有一些年轻的你可能会想说，讲员你唱高调，你50岁了，你30年前那个年代出社会，那个时候充满了机会，是不是？你现在当然可以来谈去留了。那现在的社会，我每天在夹缝当中生存，我能够有一份工就不错了，我哪里还有精神去这种奢侈的余欲去考验神的心意呢？的确 JobsDB 他的调查显示说，香港74%的打工仔他担心工作不稳定，特别是可能2年以下工作经验的。香港的毕业生和年轻人，他们的这种文工的焦虑指数非常的高，高达66%。我不能说我完全理解，但是真的我很努力的尝试在理解，因为我家里也有即将出社会的孩子们。那现在的社会的确跟30年前很不一样，速度快，变化多， uncertainty 很多的不确定，竞争更剧烈，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很不容易。有的时候你要保住工作能过一天就很棒了，但是我猜想面对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煎熬，在你内心的深处是不是或许有那么一点点的不甘心，好像有一点点的悸动，好像要我们选择低头在现实面前，或者是仰望从神来的那种引导的这两者之间的拉扯，在这张力之中怎么办呢？那通常我们会如何来判断去留呢？我想作为知识分子，大部分我们都很擅长用这些工具啊 cost benefit analysis 或者 SWOT analysis 或者 10-10-10 rule。 我们作为新世代，我们也很会跟 AI 讨论，但讨论的结果，做完这么多 analysis 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还是无法决定。那因为分析完了，最后就是 pros and cons 差不多一样多嘛。那如果不是差不多，一开始也就不会是一个左右为难的纠结了。那我先说一个可能令大家失望的话，今天的分享我不会能够提供到一套公式，没有标准答案能帮大家决定到底要去还是要留。但是希望在这个讨论当中能够提供一些的框架，好像一个文件柜，我们思绪里头很多不同的想法，可以有一些地方可以把它放起来，可以存放，可以整理，希望慢慢的可以理到一个方向出来。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经文怎么说。我被分配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很大一段经文，一开始有一点不知所措，但后来呢就想起了，哎，子彦传道他以前曾经分享过有一个圣经的作者们常常使用的一个写作的结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他说过这个叫做 chiasm， 在中文来说是一个对称的结构。那我查了一些的资料呢，发现哎，的确许多的圣经的学者他们也是这么看这段经文的。那这个对称结构呢，就像一个沙漏的形状。我们看到作者在这个段落，他会从 A 这个点开始进入 B， 然后之后到最核心的中央枢纽的 C 的位置，之后他会回到 B 和 A 去对应原来上面那一段的 B 和上面那一段的 A。 那作者在使用这种结构的时候呢，通常是有几个目的哦。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是没有纸本的圣经的，所以每一个人没有圣经可以看，他去到会堂他就是用听的，上头的人在读圣经出来的时候，或者读这封保罗的书信的时候，如果听的人他们知道有一些常用的写作结构，这会帮助他们理解记忆还有思考。那第二个原因呢，我们现代人呢习惯了，我们非常习惯有人帮我们把知识整理好，然后直接把知识传送给我们，喂我们吃下去。但是当时的 犹太人和当时的文化，他们更强调的是我要自己学会怎么去获取知识。那在这个对称结构里面呢，它就好像一张寻宝图，随着这个寻宝图可以 找到那个宝藏所存放的中心位置，那自己去找出来，自己去挖掘出来的宝藏就更切身，印象更深刻，更是属于自己的。那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作者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结构，他强调经过了这个枢纽之后，这些对称的结构产生了什么的变化。虽然 B 对称 B,A 对称 A, 但是在对称当中又出现了一些什么的改变呢？所以下面我就邀请大家，如果你愿意做个尝试，可以想象你是保罗时代的信徒，你没有书本的圣经，也没有手机的圣经，你可以听我来念这段的经文，我念的是和合本修订版。当然你也可以跟着看着你的圣经，跟着一起来看下去。那我想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想一想，注意一下，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呢？或者对这段经文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奇呢？或者想想这段经文，哎，重复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词语，它有没有一些对称的结构在里面？好，那我现在就开始从第一节啊。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战兢兢。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委婉智慧的言语，而是以圣灵的大能来证明，为要使你们的信不靠着人的智慧，而是靠着神的大能。这个是第一段沙漏上面的 A 的这个部分。那有些什么样的疑问呢？那我当时看第一个想到说，哎，这是使徒保罗，哎，他为什么还会惧怕呢？他跟神这么好的关系，经历了这么多，他还惧怕吗？这惧怕是怎么来的？哎，好像跟前后那两节有关系，是不是跟他定了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十字架有关？是不是跟他定义说我不用委婉智慧的言语有关系呢？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并且这一段好像提到智慧几次，有两种不同的智慧，什么是不靠着人的智慧，什么是靠着神的大能，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好，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再进到沙漏的 B 的这个部分，上半部的 B 第六节开始。然而在成熟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今世的智慧，也不是今世有权有位将要灭亡的人的智慧，我们讲的是从前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智慧。这智慧今世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若知道，他们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是沙漏上面 B 的这个部分。再一次提到了智慧好多次哦，好像给我一个感觉，好像保罗他可能担心他前一段造成一些误会，所以他特别要解释一下。他说，我不是不讲智慧，我们也讲智慧，但是是一个不太一样的智慧。那这到底什么是那个奥秘的智慧呢？为什么这个奥秘的智慧，这些人生的胜利组的这些成功人士，他们好像反而不晓得，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接下来第九节，我们进入沙漏的枢纽 C 的这个部位。第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把这事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深奥的事也参透了。这一段是整个沙漏的核心，奥秘的智慧来自于神的灵。 到下面下半部 B 的这个部分，第十一节开始，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照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而是从神来的灵，为使我们知道神把恩赐赏给我们的事。我们也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教的言语，而是用圣灵所教的言语，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这个是下半部的 B 对应上半部那个 B， 好像开始有一些回应了。成功人士他们不知道，是因为没有圣灵的启示。到最下面那一段十四节开始，对应最上头的 A 段，然而属血气的人不接受神的灵的事，他反倒以这为愚拙，并且他不能了解，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领悟。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谁曾知道主的心？谁会教导他？至于我们，我们有基督的心。所以最下面这一段回应了一开始的那一段，好像这里讲的看透啊，在不能看透他，这里看透这个词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有一点是评论、评估甚至论断的意思。所以这个不在于保罗的言语是犀利还是愚拙，听的人是不是接受了他的宣讲，是在于神的掌权，他看透了这一切，所以他不再害怕被论断了，他不再战战兢兢，因为他有了基督的心，最后他得到的。那我们试着来理解这段经文啊，我们就直接从沙漏的核心开始，从那个宝藏点，就是第九到第十节这个宝藏的部位开始。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那这个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他说预备的，这到底预备了什么东西呢？是不是预备了一份事少钱多又离家近的好工作，还是预备了一个慈爱大方的老板？我想从上文下文来看的话，应该不是这样子的。因为第八节前一节他说了，这智慧是今世有权有位的人没一个人知道，如果知道，他们就不会把主钉在十字架上了。之后第九节紧接着他就说，然而，原文里有一个然而这个字哦，然而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我想从这样看下来，或许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那个奥秘的智慧。如果没有神预备的这份奥秘的智慧，那我们眼睛看到的十字架就是一个死刑的工具，它代表的是污秽，代表的是羞耻。十字架的救恩是愚昧的，是可笑的，没有价值的，所以把耶稣给钉死了。然而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当我们真的拥有了神给的那份奥秘的智慧的时候，我们看着同一个十字架，却可以看穿它的表面。这份奥秘的智慧给了我们一种独特的能力，让我们可以看穿、洞悉到那背后的真相，那个 reality， 那个真相是什么？就是宇宙当中至高的创造主耶稣，他甘愿牺牲自己在天上一切的荣华，缩小成为一个人，并且为了我的罪恶，他代替你，代替我，受尽了羞辱，死在十字架上。那在工作上，如果我们没有圣灵启示这份奥秘的智慧，我每天眼睛看到的就是我又被踩了，我得踩回去，如果踩不回去，那就换工作吧。如果没有这份智慧，我每天耳朵听到的就是说经济不景气，虽然我现在这份工作真的很烂，那我就勉强的挨着吧。如果没有这份智慧，我心里头想到的就是不管这份工作适不适合我，不管工作是不是神的引导，不管有没有意义，只要能够赚钱就好。然而 圣灵给我们的启示和引导不是平面的，是立体的，是穿透的。如果站在这个平面上看来看去，看左看右，越看越无奈，越看越挫败。而圣灵的启示给了一个不同的眼光，看透了这个世界，看到了背后的真相。在困境当中，一个不改变的真相，那就是神他已经预备了一个我们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人心也没有想过的事实。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送给我们，甘愿为我们牺牲。他连最宝贵的儿子都给了我们了，他还有什么不能给我们的吗？神预备的十字架的救恩，在神里面，在基督里，一切的荣耀，一切的福分已经给了我们。有这一份完全的兜底，有一份自由，我可以不需要用，我可以选择去用不同的价值去引导来判断我的去和留。这个是宝藏的核心，它要带给我们的，给了我们一个奥秘的智慧，让我们可以看透、看穿我们身边的表面。那保罗是如何把这个宝藏去展开来说明的呢？我们先看看沙漏的上下两段 A 和 A 的对应。当我们选择接受了神给的这份奥秘的智慧，依靠神的智慧来做选择的时候，会怎么样呢？或许听起来有点矛盾哦，可是其实还是会害怕的。就好像保罗他作为一个布道家来到了哥林多，如果说他的工作是一个布道家，那当时受到希腊社会这种修辞学的影响，人们看一个布道家、一个演说家，他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他高超的口才、华丽的辞藻和强大的说服逻辑。但是保罗说他刻意不用这些技巧，那是因为保罗不会吗？我想可能不是哦。我们知道他受过严谨的训练，并且他在雅典和当时的精英有很多的对话和宣讲。我想如果他要的话，他完全是可以用高言大师的宣讲和委婉智慧的言语的。所以不是他不会，是他选择不用。那可以想象，保罗他也不是故意把话说得不清不楚、词不达意，不是的。因为他也说了，我们也讲智慧，并且从保罗写作的风格来看，他的思路清晰，他的用词精准。保罗他是做了一个选择，他选择不靠着操弄，不靠着说话的技巧来说服人。保罗定义要把一切的荣耀和功劳归给他的神，他选择了一个不同的方式。这么做确实是不容易的。想象如果他工作是个布道家，他的 KPI 可能就是说，我每一次布道有多少人认可我，有多少人批评我，有多少人信主了。但是他选择了一套不同方式，所以他也说，我是害怕的，我是战战兢兢的。那想象保罗，他是使徒保罗，他是亲眼见过复活耶稣的人，而他也非常直接的承认他的现状和困境。同样的，在工作当中，好像想象如果今天即便你是一个中高层的管理者，甚至是企业的老板，我们能不能承认我害怕？好像不太容易。但是保罗他没有回避，他直接的面对他的现实，承认他的现状。那经历了沙漏的枢纽之后，又有些什么改变呢？到了下面第十五节说到，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他。谁曾知道主的心？谁会教导他？至于我们，我们有基督的心了。那我们刚讲到看透，原文里面有这种分析、检视、评判、论断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圣灵的启示之下，我们超越了一个平面的看见，看到了背后的真相。保罗清楚地看到他自己和周围的人是不同的，这个不同不是说他自义，不是说他自大，而是他看清了一个事实。他有了和周围一般人不同的判断是非好坏的角度， 评判利弊的标准已经改变了。就好像如果同样的，我们今天来做一个 cost benefit analysis， 但是我们的 cost 和 benefit 的定义和标准已经不同。不只是如此，经过了这个枢纽的改变之后，他看到了他和周围的人眼光不同，那根本就不是，大家不是在同一个平面上，有什么好比较的呢？没什么好比了。不是看不起别人，而这说的是一种超越，一种自由。这关键是什么？因为他有了基督的心智了。英文说 He has the mind of Christ。那在这样子的对比之前，他说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战兢兢，现在呢他可能还是有一些软弱战兢的惧怕，这是事实，但是在这一切所有的惧怕当中，他多了一份的淡定，多了一份的从容，好像可以感受到一种他那种不能够被世界牵着走的一种的自由。那这份的淡定、从容和自由，具体要怎么样帮助我们来决定我的工作到底要去还是要留呢？我们进到沙漏 B 的这个对称里面，上半部第六节讲到说，然而在成熟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今世的智慧，也不是今世有权有位将要灭亡的人的智慧。对应到下半部十三节说，我们也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教的言语，而是用圣灵所教的言语，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所以当我们经过了沙漏枢纽的这种变化之后，我们当我们拥有了那种多了一份的淡定和自由之后，它容许我们在考虑工作的时候多了一点点的角度。在面对去留的时候，我们当然也做 cost benefit analysis。 耶稣也说过，你要盖一栋房子要先算一算成本是多少，有没有足够的资源。但是我们看到的 cost 和 benefit 不只是薪水、福利、弹性工作时间或者老板好不好，我们眼睛看到、耳朵听到、心里想到的更是超越了这些，看到了那个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当然工作模式、薪资、福利这些都很重要，都是考虑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更多一点点？眼睛是不是可以看到一切的好处都是神给的？耳朵是不是听到家人他们表达对我选择这份工作对他们的影响是怎么样的？心里是不是想到不管得到了什么，是不是我真的可以把一切的功劳归给神呢？那更多是不是想到，例如说这份工作将如何影响我和神的关系，会如何影响我和周围人的关系呢？这份工作是怎么样配合神给我生命当中这个阶段和长远的呼召？这份工作会怎么样帮助我成长？这份工作是如何可以使用我公义的来对待所有参与的单位？这份工作如何让我令到周围的人可以感受到一些耶稣的特质，而不是只有竞争、利益和投机。在这份自由之下，我们可以多考虑一些的层面，甚至有一些之前从来不觉得自己需要去考虑或者可以去考虑的东西。那讲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是觉得很抽象？我还是没有回答你到底要不要换工作，还是没有答案嘛？那确实我没有水晶球，一开始说的我没有一套公式，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我还是很希望今天的内容、信息的分享可以落地。如果你对于自己现在的工作很不满意，甚至你可能很 burn out， 我想简单一点点来说，可能有三个选择。第一，或许你可以选择离开。那如果在座有些朋友你已经选择离开了，那我祝福你到新的环境中一切可以顺利。但同时我相信你也知道，选择了离开不代表就一定一帆风顺， 在新的环境当中，很可能一段时间之后会再一次遇上一个去留的挣扎。第二个选项，你可以选择留下，继续你现在在做的，甚至可能做一些只会让现况更糟的选择，譬如说抱怨啦、埋怨或者卷入办公室政治。那这些行为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处，只会令我们更煎熬。那第三个选项，你可以选择留下，但是在继续和神摔跤决定到底要不要离开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选择活出神的引导，这是继续的坚持。什么意思呢？坚持就是我可以承认我现在正在经历的的确很困难，我不需要强颜欢笑，我不用假装好像基督徒一定要很喜乐，就像保罗一样，他可以承认他的恐惧、他的战惊。但是在这个困难的状况之下，不代表我就不能够活出呼召，不代表我就不可以活出神的引导。坚持就是在挣扎之中，我依然可以活出圣灵的引导。那怎么做呢？有时候如果我们只想说圣灵的引导就是到底要换工作还是留下来，这个才是圣灵的引导，那可能就比较困难，因为这个引导是需要时间去了解、去发掘、去感受的、去找到的。但通常在一些比较小的地方，相对可能比较容易去分辨圣灵的引导。那并且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在小地方跟随圣灵的引导，会让我们每天的生命更有意义，并且在小地方中心的时候，神会逐渐的在大方向显明他的旨意。那刚才提到经历了这个枢纽之后，圣灵已经启示给我们，我们有了一套不同于世界的标准和价值。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些价值转化回一些可以落地执行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小任务呢？那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处境都不一样，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和神去祷告、去寻求。那我只是举一些小小的例子，譬如说，如果圣灵在这段时间引导你的价值是温暖和友善，那即便在工作环境每天被踩，有没有可能每天刻意的选择在工作场合注入三次的微笑？三次可能太多了，一次也行。那或者有没有可能每天选择一次发个信息或者口头对于周围的一个同事表达一些感谢和肯定？如果圣灵这段时间感动你的一些价值是你要恩待自己，那虽然工作很困难，有没有可能利用中午的时间找一个地方安静的地方走一走，独处一下？那我知道，因为最近有个年轻人跟我说，我只要30分钟不在位置上，老板马上就发信息来追我，问我去哪了。那我知道很困难。那如果这么困难的话，有没有可能再小一点点？很困难的时候，或者就买一杯自己喜欢的奶茶，给自己一点点的小确幸，恩待自己一下呢？那如果圣灵在这段时间引导你的价值是身体是神的殿，虽然工作的压力超大，那每天总要去洗手间吧，去洗手间的路上可不可以做几次的深呼吸，在深呼吸当中敬拜神，放松自己？或者目前实在是缺乏运动，能不能一个星期选择一天就从20分钟的走路开始？如果圣灵这段时间感动你的价值是诚信和真实，我知道非常非常非常困难，但是有没有可能当老板丢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给你的时候，周围所有人都唯唯诺诺的时候，有没有可能选择用一个尊重的态度诚恳地告诉老板说，我需要多一天的时间才能够保质保量？当开会的时候所有人都独善其身，一片寂静，有没有可能温和并且诚实地表达出你真实的顾虑？如果圣灵这段时间引导你的价值是关怀，虽然 工作很辛苦，有没有可能刻意的去问候一下公司里头最被忽略的一群人，清洁的阿姨、保安，问问他们的名字，打个招呼，给他们一个微笑，说声辛苦了。如果圣灵这段时间给你的价值是聆听，而你是做公司管理的，即便你的几个手下令你非常的厌烦和失望，能不能提醒自己，在某一次的会议当中，就给他们一些专注的聆听，带着好奇心真实去了解一下他们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是不是真的好像我想象的这么的糟，这么的差劲呢？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想到一些什么啊，但是在我们的灵修，在我们的读经祷告和弟兄姐妹交流的这些过程当中，我相信圣灵会启示给你一些他所看重的价值。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的一个星期里面，把这些价值转化成一些小小的任务，可以做一些尝试，观察一下做这些尝试之后会不会有些什么的改变。那我想啊，或许在尝试当中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你可以就拍个照，拍下来放在你的手机里。今天做了这个尝试，我把它照下来。当然啊，保守保护周围的人的隐私私隐，对不对？但是你拍了照之后，或许有一天你可以在团契里面举办一个小小的摄影分享会，跟你团契的朋友们分享。哎，这是我今天，你看这张照片，一个照片是，他们说这个 picture is worth 1,000 words。一张照片代表了很多，跟大家分享我是在我的工作场合当中怎么样去实践这些小小的任务的，或许彼此都会给彼此一些的鼓励。那我就想到在2021年，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知道，2月份的时候我挣扎了好一段的时间，然后决定离开了一个20几年的工作和事业，去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但是那个决定之后，我是到2023年的7月才完全的离开，花了2年半的时间做一切的安顿和布置。我现在回看啊，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是停留在那个煎熬，就是第二个选项里头。我那时候很多的懊恼，想说啊，我怎么不早一点离开呢？那时候疫情还没有发生，在那之前离开容易多了。我心里头很多的埋怨，疫情给了各样的限制，那我很多的自责，我怎么这么失败？在这个疫情之下，我快要把整个基业都败光了。我很多的自怜，我这个时候来转换，等到我念书出来都快五，都不是快，都已经要超过50岁了，那我还能做什么呢？但是逐渐的，在神的应许之下，他给我生命中下了一个根基，下了锚。那时候这段经文，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给了我很大的真实，很大的鼓励。他好像真的就是在告诉我，拍拍我的肩膀跟我说，你现在看起来这么多这么多看不见，但是我已经为你预备了。如果神应许了，就必定会实现。那如果他没有应许，那我再怎么着急也没用啊。那回想当时我心里头没有这种小任务的概念，但是后来我回看我当时的这些祷告的日记哦，发现我的思绪是围绕在关系上面。我的祷告跟笔记离不开，当我要在这个离开这个家庭企业的过程当中，我如何去维护和巩固家人之间健康的关系，在这个巨大的转变当中，我如何来兼顾自己家里头和太太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呢？我如何为自己去建立一些弟兄之间彼此支持的一个关系？在客户的那一边呢，我需要在这个转变过程当中，我需要拒绝一些合作了20-30年的客户，我如何去维护跟他们的关系？在员工之间要经历遣散，经历调整，我如何去经营和维护这些关系？我先回看，是因为有了神的那个应许作为兜底，所以好像给了一份小小的自由，可以专注在关系上， 而不是只是关系在，而不是只是专注在每天赚多少钱，能不能 survive， 能不能不要破产这些的事情上面。当然那也是占据到很大很大的心思，但是因为当神引导我专注在关系上的时候，我的生命开始感到了有意义，开始有目标，开始逐渐的从煎熬转为坚持。在2023年的9月开始读书，到今天还没有毕业，还在。也就是说，从开始做了这个决定要转换要离开到现在，几乎要六年的时间才能够实现。那真的回想，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没有办法想象怎么可能坚持得下来。所以分辨神的引导，决定工作的去留是不容易的。即便你都已经决定要离开了，可能要跟我一样花六年的时间才离得开。那我想在分辨的这个寻求分辨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自己好像就是挂在半空中这种感觉啊？那我不知道要挂多久。每一个人的过程都是独特的，但是我相信，我知道，如果你挂在那儿的时候，如果你选择刚才的第二个选项，你只会越挂越煎熬。但是如果你可以选择第三项，虽然挂在那儿很辛苦，虽然工作很烂，但是这一切的困难并不阻止你活出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引导和呼召。我依然可以在这个挂着的寻求去和留的过程当中，每天执行一些小小的任务来回应神给我的引导。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生命可以感到更有意义，更有目标，慢慢的开始出现一些盼望。所以我想邀请大家回想一下，一开始你的工作满意度是几分呢？如果是两分的话，有没有可能透过一些小小的任务、小小的改变，把你的满意度提高到 2.5 分？不用多，提高一点点。我想工作的意义不在于说这份工作薪水高不高、薪水好不好，而是在于是不是能够每天在工作当中活出神给你的呼召和引导。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不只是把我们摆在这里，你还给了我们工作，让我们可以在工作的场景当中去实践你给我们的恩赐，去活出来你给我们的呼召，给了我们一个平台，去让周围的人看到我们就看到你，因为我们是按你的形象造的，我们生存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把周围的人指向你。如同你自己说的，因为你这位神，我们的神是直到永永远远必引导我们，直到我们死的时候。主，我恳求你，当我们离开主日回到我们工作场合里头的时候，你把你给我们的引导放在我们的心里，你对我们说话，帮助我们把你给我们的价值化作一些可以实践的小小的任务，让我们在工作当中把它活出来，带领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